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上星期的时候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宣布他的两家公司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去了啊，一个是 SpaceX， 另外一个呢是X， 就是或者是叫做 Twitter 啊，以前的这个 Twitter。原因他提出来了，就说这个是加州啊，他对加州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加州呢监管过度，诉讼过度。还有一个就是征税过度啊，他是用了三个过度，同时他可能对加州的一些就是比较自由的自由派的这个通过的法律呢也感到不满意啊，所以呢这里头有个人的因素在里边，也有公司经营的考虑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今天来聊一下哈，这马斯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加州北加州的硅谷啊，和其他人一样。在加州实现了他的美国梦啊，变成名利双收啊，既成名又发财，现在是世界首富。但是他这个，因为他来的时候刚好是碰上了第一次的这个就是网络热潮嘛，所以呢他所创办的几个信息网络的公司，一个叫做PayPal 我是知道哈，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信息网络公司啊，他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公司呢等于是卖掉以后呢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啊，累积了财富以后呢他就转换自己的跑道了，就走一个是发展太空啊，就是 SpaceX 现在的，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 Tesla 啊，所以呢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现在他离开加州，有很多人就批评他了啊，说你在加州赚了钱，你在加州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各种各样的好处，结果现在你这个叫做不思报恩，反而经常发言诋毁加州啊等等啊。有的人说的更难听，就是说你简直是忘恩负义啊，我们加州把你培养起来的，怎么你现在抛弃了加州了呢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各方面的恩恩怨怨啊跟大家讲讲。
嗯，现在马斯克名下应该是有四家公司哈，那么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 Tesla， 然后他的这个SpaceX， 然后还有 Twitter，其实还有一家公司叫做 Solar City， 那听这个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那 Tesla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汽车嘛，Solar City 是做这个太阳能的，然后 SpaceX 那就是太空方面的。这三家公司啊，它一共从加州得到了差不多49亿美元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啊。至于说它是不是忘恩负义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马斯克到了加州来，我觉得这些所有科技人员都是这样，就是哪里的水土更适合科技发展他就去哪儿。那当时的情况呢，确实是加州的情况更适合科技发展，那他就在这儿定下脚来了，他又是一个科学这个或者说公司发展的一个奇才，所以他这三家公司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成功。那么因为这三家公司成功，给加州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而且让这个州长啊有机会向全世界去宣传加州，你看多好，我们这个来我们这儿就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马斯克本人对加州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甚至是我觉得很难用这个金钱的数字去衡量。但是马斯克的性格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就是他实在受不了加州的啊，除了在疫情期间他开始跟加州政府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摩擦啊，他希望能够开工，但是加州政府不让，然后加州的收税又收了很多，对他的员工其实对于马斯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工资为零，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是因为他不拿钱，他就靠他那些股票，那些股票没变现他是不能收税的，但是他的员工确实却被收的税很多，他的工资也给员工的工资也非常慷慨。那么最后就是这个 AB1955 法案的签署哈，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法案是这个公民投票，但这个1955法案呢是由两院通过，然后呢纽森州长签署。这个1955在华人的微信群里面啊，社交群里面啊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误传，这里边这个更新一下，我特意查了这个原文啊， 就是说禁止教育机构的员工或者承包商，反正就是说你跟教育系统有关系的吧，啊，在学生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呢，你不能够披露学生的性别认同啊、性别表达或者性取向。嗯，并不是说禁止家长去向学校去问，而是说学生没同意之前，你知道这个情况呢，不能够随便去披露。这个因为我是在生物医药行业里边这个多年，而且呢，我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做过加州的这个社工，所以我是了解的。像医药这方面的规定呢，确实医药伦理一贯如此。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个有弱智的14岁的女孩，她被怀疑有艾滋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带着她和她父亲去做艾滋病检查，这个医生就说这个报告只能给这个小孩。我特意跟这个医生强调，我说这个小孩是弱智，他的智力是有问题的，他这是他的父亲，是他的监护人，这个女孩没，而且她14岁，是不是成年人，她没有能力去接受你这个艾滋病报告的这个结果。而她如果有艾滋病的话，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妹妹、她的父亲，这里边血液接触、体液接触很多的。医生说你可以通过别的办法，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1955法案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我们的认同怎么样，它是符合这个加州一贯的这种医学伦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学生的性取向啊、性表达呀、这些方面是谁的责任。因为我有很多做教师的朋友，那他们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他们并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培训。这个如果判断的话，他们也不能够说凭过只言片语去判断，或者说其他学生的这种言论，他们没有一个很标准的东西去告诉他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你光靠我们自己的观察，每个人见仁见智。如果这个时候要去告诉家长的话呢，他们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确实也在2023年发生过哈，就是去这个家长去告这个老师，说你怎么没有来通知我这个事情。所以这个1955法案就是免除了教师去做这件事情的责任，因为我就说这个教师如果要是弄错了，这赔偿就几百万、几千万都有可能的。所以就像我觉得要像就是让老师配枪一样，老师没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去做这个事情。那最后就是看这个1955法案到底谁在支持。其实这1955法案推出了以后，其实都是这个两个这个算是教师的学区把这个州长或者说把这个法律告上法庭。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教师工会是很多这个教师的协会啊是支持这个东西的，但是马斯克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反感，因为本身他有一个儿子。那大家可能如果好事者啊可以了解一下，他这个儿子本来叫做 Xavier， 但是后来因为出现了性取向这个或者性认同的一些问题呢，他最后变成了女儿，变成 Vivian。 这个事情让马斯克个人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在7月23号的时候接受了著名的心理学家这个 Jordan Peterson 博士的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其实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我当时被误导签署了允许我儿子变性的这个文件。但是从他这个话里边也说啊，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你这个小孩如果还是在未成年的时候想变性的话，还是需要经过家长同意的。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心里承受不了，所以他最后做出这个把他的公司搬离加州的决定。
对，而且呢马斯克他承受不了，一个是儿子变性还是变成女儿，他说他被骗了，另外一个他也说儿子或者现在的这个女儿跟他的关系不好，原因可能是在这个Santa Monica 那个公立学校里边啊教的他太多这个自由派的东西啊，他觉得和他的理念格格不入啊，所以父子两人或者叫父女两个人呢，现在关系比较紧张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是不原谅加州通过的这个法案的，所以他说这个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好，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呢，再来看看他和加州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恩怨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呢是马斯克呀，他把自己两家公司的总部从加州迁出去了啊，迁到了德克萨斯州。那这个事情呢，在加州的民众当中呢，引起了一些反响哈，人们就批评他 不思报恩啊等等，因为他毕竟是在加州发家的嘛，而且利用了加州的很多公共的资源和政府的资助。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直接政府给钱哈，这里头包括省税的钱，这个各种各样的补贴的钱，培训的支出啊等等啊，这些都包括在里边，就是加在一起，刚才说是49亿啊，所以人们就认为说这个是商人的特色就暴露出来了。其实在过去这20年来呢，这个马斯克呢其实和加州政府就是经常有一些摩擦的啊，这个关系经常有一些紧张的。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了啊，他在那个 Fremont 的那个超级工厂不是就是想要重新开工嘛，因为那个时候加州有全加州的这个居家令啊，他认为说这个叫做法西斯主义，他不同意啊，所以他是说电动汽车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要求重新开工啊，让不能停产。结果他所在的工厂所在的这个阿拉米达县政府说你的那个不符合重新开工的条件，不是必须要开工的这个企业行业，所以不让他开工，于是双方就闹得非常的僵。后来呢，加州的这个公平就业和住房部呢又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投诉啊，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在 Fremont 的这个工厂啊相当于一个叫做种族隔离的工作场所，对黑人的员工有工作方面和薪酬方面的歧视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官司。同时那个加州的车管局啊，就是 DMV 啊，他对这个特斯拉做广告或销售的时候做广告，说我这个是叫做自动驾驶汽车不满意，他认为说你还没有达到自动驾驶的这个程度，所以不能叫自动驾驶。后来呢，州议会还专门为这个事情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打击虚假广告法。这就是对这个特斯拉来的，对马斯克来说啊，什么叫虚假广告呢？就是您的广告上头不是自动汽车，你不能说是自动汽车。于是这个事情又引起一个诉讼啊，就是这个诉讼。还有就是对 X 那个原来那个 Twitter。那马斯克当然也说了安全方面的原因，说他的员工在旧金山 Twitter 那个大楼进出的时候都要当心外面的无家可归的人啊，或者说是这个犯罪分子啊，担心遭到他们的袭击，停在外面的停车场的车有的时候也被砸了车窗，里边的东西被偷啊什么的，这个安全变成一个问题了。同时另外这个加州议会呢通过一个决议叫做社交媒体公平法案，就是让这个社交媒体更加更加透明，你是什么内容是符合规定能登出，什么内容不能登出，什么等等等等，要求他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所以他又说这个叫政府妨碍他的这个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啊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的不断的是有摩擦的。
我们可能看过一些报道啊，就是特斯拉的生存是必须要有大量的产出的，甚至有一些报道说，当时为了增加这个产出啊，特斯拉老板这个马斯克是就直接住在厂里边好几个月，就是看哪个地方能省一点点钱，省一点点时间。当他发现有一个组装的零件的时候，就是如果用那个机器的话会慢一点，他马上就把那机器撤下去，说用人工就是为了省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马克的工厂去停工，让员工待在家里边，这个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我们从事实上也看到了，就是这些有居家令的州和最后那些居家令很放松的那些州，最后人口的死亡情况好像也没有出现一个明显巨大的差别。所以我想在这个立场上的尖锐对立啊，使得马斯克最终开始转向了啊，从这个喜欢加州到痛恨加州到准备搬离加州。